各位同学，我们来到教会论语宣教学的第九课，我们正在讲教会是圣灵的团契啊，在旧约里啊，神怎么样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殿有外邦人要来，五旬节就实现了这个预言啊，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群体中，这个不仅仅是因为啊门徒们祷告，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啊，乃是呢圣灵来施洗啊，这个圣灵的施洗跟基督啊受施洗约翰的洗是不一样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圣灵啊浇灌在教会的身上，新约的教会就这样子的啊奠基了啊，圣灵的永远同在就决定了教会的特质，因为教会是圣灵的殿，因此呢教会呢是圣洁的。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圣灵的殿，林后六章十六节开始，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那这里上帝的殿跟林前六章圣灵的殿呢刚好呢是同义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据，说明圣灵就是神，圣灵的殿就是上帝的殿。继续林后六章十六节，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接近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而成圣。旧约有各种的洁净的礼仪，那些的礼仪的象征的意义就实现了，因为新约的教会借助圣灵的大能呢是圣洁的教会。可是教会的圣洁并不完全，圣灵的殿不是毫无瑕疵的，住在教会里头的圣灵必须在那里继续的工作，继续的洁净责备建立他自己活实的殿。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的透过圣灵来到主耶稣面前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耶稣基督联络的合施，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圣灵是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使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那一位。不但如此，圣灵在教会里永远的同在，是教会合而为一的啊。教会的合一是因为圣灵在我们中间永远的同在。主的圣殿只有一个，就是圣灵所居住的基督的身体。圣灵使教会联合合而为一，使教会共有同一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保罗的书信中，这个合一呢特别用在外邦人在犹太人中间合而为一的这方面啊。以弗所书第二章是一节到二十二节，以前的外邦人是在约的外面的，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啊，在约上没有份，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但是如今呢，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宝血，宝血呢已经得亲近了，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整段呢就告诉我们那个冤仇就消灭了，现在我们不再做外人，是神自己家里的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借着圣灵的能力，教会从耶路撒冷走向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 地级，外邦人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参与新约中的灵里面的服事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也劝告外邦人的基督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外邦人当作祭献上，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圣灵呢，使外邦人，使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呢成为活祭献给神。神的殿不再局限于一个地方，是犹大地的山腰上。神的殿是普世的，众圣徒在哪里聚集参与天上的赞美，那里就是上帝的殿。不论是在非洲的树下，或者在大城市的殿堂中，或者是在家中基督的灵的同在虽然是荣耀的先尝是的，我们尝到基督将来要给我们的荣耀。同时呢，基督的灵的同在呢，是要使我们教会与基督的受苦联合圣灵的同在就让我们经历到与基督同受苦，而且向我们显现十字架的荣耀。因为等候荣耀而叹息的圣灵，使我们在今生的苦难中与基督联合再说圣灵等候叹息，等候将来我们的荣耀。现在呢，使我们与基督的受苦联合，让我们与基督同受苦，为着福音的缘故同受苦，为着基督的缘故同受苦。圣灵装备教会面对征战，同时带领我们前进，朝向那个无疑的盼望，就是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装备我们做基督的精兵，等候他再来，直到那日我们打仗，向魔鬼向世界宣战。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真实性令我们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教会是不是在五旬节那天开始的呢？教会是不是在五旬节那天诞生的呢？第二，在教会中运行的圣灵是不是也在教会以外的地方工作的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教会是不是在五旬节那天诞生的？这个呢，从旧约的历史就可以找到答案的。五旬节并没有让神的子民诞生，那个不是创造神的子民的日子。五旬节呢，是更新了上帝的子民，让上帝的子民成为新民。犹太信徒们用外邦人的语言来赞美上帝，这个记号就说明了，当以色列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民的时候，列邦外国人呢这个外邦人呢都有份的。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以赛亚四十九章六节就预言了耶和华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们做外邦人的光，叫你们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的。背叛神的子民，他们的产业被剥夺剥夺，上帝称他们说不是我的子民，何西雅书第一章第九节。但是呢，上帝照着他的怜悯，仍然应许有一天要医治这些他已经不再认的人，使他们复兴。何西雅书第十四章四到五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顿的树木扎根。众先知曾经应许过，神要从一群渔民中间兴起真正信靠他的以色列民，他们将要跟随亚伯拉罕的脚中，不在肉体上领受隔离，而是在心中领受灵的隔离。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第二十六节，神要赐给他们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用他们里面肉体里面的除掉实心，赐他们新的心。耶稣基督乃是真以色列，耶稣基督是上帝所拣选的忠心仆人，上帝的子民是在基督里，接着与他联合， 被完全改变的，在基督里 也有为外邦人所预备的盼望。以赛亚书49:3，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所以耶稣就是说我是真葡萄树。约翰福音15:1，葡萄树就是以色列的意思。保罗在罗马书15:8，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隔离人的执事，或者说耶稣基督做了隔离的执事。然后呢，以赛亚49:6，耶稣基督要做外邦人的光。以弗所书2:20，现在呢，教会呢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作为房角石。以前是局外人，现在被建立在基督先知使徒的根基上的。我们在上一章看到，与基督联合的人，就是基督的会众，基督的身体呢，也是与以色列民联合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的公民，与圣徒同为国民，也是神盟约中属上帝的选民的。加拉太书3:29，以弗所书2:11-19。而如果上帝橄榄树上的天然的枝子，因为他们不信主耶稣被剪除的话，那野生的枝子就能够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就是信靠基督而被结上了。罗马书11:17-24。你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不可至高，反倒要惧怕。但是人若只是靠与基督的联合进入到神的子民中，那么旧约圣徒能够有份于此吗？新约的答案是很明确的，旧约的信徒，旧约真正的信徒期盼着将要来到的耶稣基督，他们信靠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由众先知宣讲的，而先知们自己也在查看，为要更明白上帝那将要来到的救恩指责的究竟是谁，而且发生在什么时候。彼得前书1:11，就是考察，就是先知们啊，考察在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且是怎么样的时候。那末世众先知们的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末世众先知。旧约圣经诉说那些信靠上帝应许的人的事实，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他就是摩西呢，看为基督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将要得的赏赐。摩西也是等候希伯来书11:26，在基督里的赏赐。希伯来书并没有犯时空倒置的错误的，摩西领受了神的应许，什么呢？就是神必兴起另外一位先知，像他一样的先知，可是比他更伟大。生命记18:18，神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呢，赐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也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圣灵必须在五旬节之前就已经临在，旧约的圣徒才能与基督发生关系。在旧约中，圣灵有的时候与个人同在，赐给他们能力，比方说圣灵降临在摩西手下的众长老，降临在参孙甚至乎扫罗王身上。先知们也有圣灵在他们身上，为要他们宣讲上帝自己的话。可是圣灵的工作并不仅仅是这么多，上帝的灵在旷野里引导以色列，并且为以色列人的行为担忧，在旷野里带领他们牧养他们的乃是上帝的灵的。以赛亚书63:10-11，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主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以赛亚书63:10-11。同样的，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心和耳朵没有受隔离的人呢，是常常抗拒圣灵的。一方面，神立约，神宣告这些子民属于他的啊，那是他们常常抗拒圣灵。上帝在西乃山上立约，应许他必永远的与他的子民同在，他也借着圣灵永远的同在来保守这个应许。再说啊，神在西乃山上立约，应许神永远同在，他透过圣灵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哈该书二章第五节，我们是不是可以解释上帝的子民在新约和旧约这两个时期呢？他们就是新约的神的子民跟旧约神的子民有什么贯通的连续的地方，有什么是间断的不同呢？两方面贯通的连续的还有不同的都不可忽略，也不可以隐瞒任何一方面的证据。在主耶稣所讲的天国的筵席这些的比喻中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必定要与彼得、雅各和约翰一同坐席的。路加福音是三章十八到二十八到三十节。而约翰意象中的新耶路撒冷，根基有使徒的名字，门上呢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的。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十三、十四节。可是五旬节所带来的改变是多么的震撼！新约的圣经的作者可以说，旧约乃是预备的时期，因为新约是那么的荣耀。旧约里的圣徒虽然以信心等候神的应许，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啊，他们不能与我们同德，不能完全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四十节。这些经文呢，帮助我们思想要平衡。关键呢，是在于神的计划。神的计划逐渐显明了，后来的更美的约并没有废弃前面的，或者是旧约的成员呢，因而被抛弃。我们所得的更大的福分乃是他们所寻求的。他们必与我们一同的得福。上帝的计划是一个分两个伟大的时期，时间上分先后，执行的外在形式也不同，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献祭的礼仪。可是上帝在两段时期中的旨意是一样的，他的救赎的本质也是一样的，昨天今日直到永远。所以若要正确的理解新约跟旧约之间的关系，最好研读圣灵所默示的圣经，它向我们启示了旧约和新约里基督的宝藏。新旧约都是同一个灵所默示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二节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旧约的影子不是幻觉，是预表，要叫我们更清楚明白基督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丰富。所以呢，新旧约都有圣灵的工作，五旬节并没有让教会诞生的。好，第二个问题是，圣灵是否限制于教会里面工作呢？圣灵假如住在教会，他是不是限于教会呢？那当代有位天主教神学家 Hans Kung 他认为呢，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呢是圣灵所创造的，而圣灵呢赐给人信心。圣灵没有限制自己只在教会里面透过圣礼工作，圣灵与神的话、神的圣礼同工，必须借着人的信心才能够生效。人必须要有无条件的信心，没有信心圣礼不生效。那这方面呢，他听起来很像基督徒不像传统的天主教徒其实他在向传统的天主教提出挑战的。因为若把救恩限制在教会所施行的圣礼呢，教会就像药房一样配药发药就是了，恩典就好像货品而不是主的作为。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我们基督教基督新教又常常犯一个相反的错误。基督教常常把圣灵放在人的掌控之下， 不论是基督教主义的情感或自由主义的理性，他们都把圣灵浮在个人之下。自由主义者是理性主义者，他把一切超自然的事呢置于门外，而基督主义者呢，往往是情感主义者，把自己的感觉来呼召监控圣灵。所以不能是用我们的感情感觉，还或者是用我们的理性呢基督新教常常会把圣灵呢关在笼子里面。Hans Kung 认为圣灵的自由并不限于神职人员，也不限于罗马天主教甚至不限于基督教。他劝告基督徒对其他世上伟大的宗教要多多的尊重。这个是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普世论的这个错误是的，上帝的灵不可以有人的组织来限制来监控。圣灵是创造万物的灵，他是掌权者，无所不能，他管理宇宙万物的。圣灵也不限于教会，他肯定在教会以外行事他呼召人来到基督的面前，他也让教会做盐做光圣灵限制人的罪性，在这个世界上呢，让罪性呢没有完全的发挥。上帝并没有完全放弃罪人，让他们充分放纵他们的情欲的。罗马书第一章24节，任凭就麻烦了神任凭人发挥他的罪性就麻烦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约翰16章8到21节，圣灵呢是为罪、为义、为审判做见证的。圣灵在自然界中呢启示了神的本性，所以呢人类是无可推诿的。罗马书1章19到20节，但是呢上帝是透过圣灵成全了他救赎的计划的。圣灵在他在救赎上的工作是完完全全忠实的而且并不是他所做的工作受到限制，而是说神他的确完成了他的工作。耶稣基督工作在地上要继续要完成，圣灵完全完成了他的工作。上帝是祭血的上帝，他为自己的名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敬拜偶像的缘故呢，上帝倾倒愤怒，他今天还是烈火向取代基督侍奉他去侍奉别的神的人呢继续是焚烧的。圣灵维系圣父圣子三一真神永远在永恒里以无穷尽的爱彼此相交。圣灵执行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圣灵施行这个好处，带领信徒们宣讲耶稣以外天上没有赐下别名叫人可以靠着得救的使徒行传第4章14节。那这里呢教会既然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说基督的教会以外是没有救恩的就是说一般来说都是透过耶稣基督，透过福音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圣灵使人与基督联合进到基督里就是透过圣灵，同时也使他们与所有在基督里的人联合。圣灵使父作为我们的父亲，也使众信徒作为我们家里的弟兄姊妹。所有认识上帝救恩的人都在基督身体里。圣灵既然住在教会里面，使教会充充满满的有他的恩赐，就是敬拜、培育、见证的恩赐。教会可以被称为信徒们的母亲有圣灵的地方，基督教会好像是我们的母亲一样，加尔文都不反对的。加尔文这样解释上帝赐我们灵感叫我们信靠他，可是信心是因为听到而来按照保罗，我是借着福音的传讲而引发信心的。耶稣基督呼召我们，使我们与他的群体他的教会结连，这个就是圣灵的群体。我们在里面走门徒生活之路，彼此的侍奉，教会就是神的家。福音是由教会传出去的提摩太前书3章15节，所有加入主名下的 就是加入了教会，所以受洗就加入基督的身体，基督自己。使徒行传第二章41-47节，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5章12节-14节，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增添，男女很多。11章24节，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于是呢，很多人就归服了主。圣灵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那里。